江东的新任大都督陆逊、陆伯言，聚帐与众武将议事，只是强调了一下这个军法军纪，然后就散帐了。哟，韩当、周泰、东吴的这些武将就全愣了。我说咱们这位都督这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儿个盼，明儿个盼的，郝勇把他盼来了，盼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怎么能够拒敌刘备，准得有一场血战。哟，这么三言五语，有气无力的说了这么几句就散帐了。恰巧就在这时，探报来说是刘备讨战。韩当、周泰心里头格外的高兴，心说刘备这个仗讨得好，正是节骨眼啊，看你陆逊怎么办。他们告诉探报到秦帐中去回禀，这儿说没用。探报进去了，功夫不大出来了。韩当、周泰问这个探报，哎，咱们都督说些什么？探报苦笑一声，都督有令，让辕门呐、把免战高悬，是辕门紧闭，不打。哎呦，周泰听到这会儿眼泪差点淌下来，完了，江东的士气让咱这位新任都督陆伯言都给丢尽了。可是令已经传出了，谁敢抗令不遵呢？只得是关闭辕门，高悬免战呐、西蜀的吴班骂了一通阵，看营前是一人没有，你还别往前凑合，你要往前一凑合就乱箭齐发，只得收兵。吴班回来禀明了先主刘备。刘备这么一听，什么东吴大营紧闭辕门，高悬免战？不是说他们新来了个都督吗？不错，那他怎么不跟我出战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都督是谁呀？说此人姓陆，名逊，字伯言。刘备赶忙聚集文武，他问大家，这陆逊、陆伯言是何许人也？文官瞅瞅武将，武将看了看文官，都没回答上来。怎么的？不知道，有好多人直晃头，没听说过这个人。这时马良过来了，陛下，我知道这个人。哦，刘备这么一听，好啊，马先生，这陆逊是干什么的？陆逊是江东的一个书生。刘备冷笑，孙权完了，这么大的江东，他连个都督都找不出来了，拜这么一个书生为帅。哎呀，陛下，您可别看他是个书生啊，陆逊名随书生，可是此人很有韬略。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陛下，上次吕蒙、吕子明白衣渡江，偷取我的荆州，杀害了二军侯关羽，这所有的诡计都是出自陆逊这个人。哦，刘备这么一听，可恼，啪把桌子这么一拍，我才找着根儿啊，感情是小子陆逊夺了我的荆州，害死了我的二弟，朕今日欲给二弟报仇雪恨，誓杀此贼。哎呀，陛下，马良赶忙摆摆手，您可不要轻易出兵啊，陆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用兵如神，诡计多端，望陛下察之，您可得好好琢磨琢磨。刘备一听，我查什么呀？明日就去骂战，让陆逊赶快在我的马前受手。第二天又来骂阵来了，东吴大营 继续紧闭辕门，高悬免战。陆逊随之又传下一道令来，让所有的隘口，不管是水路的还是旱路的，你们就好好的给我把守住了，不可有丝毫懈怠，但是一律不许与西蜀接战，就只能看门不能打。哎呀，被江东这些武将都要给气疯了。刘备派将天天骂阵，咱们这位陆都督就不让出战。江东有史以来也没见过这么个都督，气死我呀！韩当急了，当时他吩咐一声，营门外给我备马。周泰一把拉住了他，韩当将军，您备马干什么呀？
我要面见主公，去见孙权将军，我去问问他，您姐哪儿逃婚这么个都督来？简直他自己吓死不要紧，他要把我们都吓死，我得去问问。
哎呀，不行不行，您怎么能去打扰主公呢？主公现在心够焦的了，咱们陆都督不去迎战，想必是有什么破敌之策，你算了吧。他在大帐说的那话你没听见呢？孙桓困在夷陵救不出来，那是咱主上的侄儿啊，
咱好心好意提醒他，你听他那话说的，说不忙，待我退西蜀之兵之后，孙桓自然走出夷陵，这不是多余的话吗？
你快别拦着我，不行，你不能去。哎呀，韩当急得没办法，连夜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这是一封密书，背着都督陆逊，派自己一个亲信棋牌，就给孙权送了去了。孙权接着韩当这信这么一看，一皱眉，怎么韩当的信写的倒是很客气很婉转，但是呢，在那字里行间你仔细看吧，他把这位陆逊都督说的是一无是处。此人年幼无知，书生气十足，胆小怕死，根本不能与刘备开战，不是不能，而是不敢。他让西蜀吓破了胆了。尤为重要的是，按着军家常规，必须趁敌人战脚未稳出兵相击呀。可是我们这位陆逊都督啊，根本就不懂这些，他一直关门闭户，高悬免战不打。人家刘备天天来骂战，我看那明着是骂战，暗中呢，人家是步步为营啊。等人家把大营扎牢之后，我们再打都打不了了，请主公火急定夺，赶快派人，就那意思，换人呢。
哎呀，孙权看完了之后想了一想，吩咐人去把阚泽先生请来。
功夫不大，阚泽来了，他不知道孙权叫他什么事儿啊。
德润呢，伯言到了前营之后，这众将对他很不宾服啊。
你看，说着把信就交给阚泽了。阚先生拿过来信看了看，微微一笑，未加思索，刺啦把信撕了。
哎，
孙权一看，德润，你怎么把信扯了？
哎，主公，这信您根本都不应该看，
这不是韩当写来的信吗？是啊，这不是韩当一个人的想法，说明啊，有好多人想的都跟韩当差不多。韩当以为自己是江东的三世老臣，他这才敢于命笔给您写信，别人还没这个资格，没这个胆量。哎，不管怎么说，德润，韩当将军这也是好意。
嗨，阚泽笑了，主公，韩当老将虽是好意， 但是这信不应该这么写呀，这样容易祸乱军心呢。呵，孙权一听吓了一跳，有这么严重吗？怎么没有啊？别看伯言不答，古人说燕雀焉知鸿鹄志啊，
伯言之所以不战，他必定有破敌之奇谋。
主公您休息吧，我也睡觉去了。
嘿，孙权一想这倒省事儿，我把阚泽叫来问问商量商量，他来了这么一通把信撕了他走了。孙权一想我也没法给韩当回这个信了，
哎，就听其自便吧。韩当把信写走之后判回书呢，判了好几天也没信儿。哎呦，韩当啊，简直气的是茶饭懒咽，你还让他上关口巡视，他根本不去。
韩当周泰这些老将一不去呢，各个关口的那些守关军校啊，打盹的，下棋的，下午道的，聊天的，睡觉的，干什么的全有。哎呦，懈怠的不得了啊。忽然这天这些军校正在这儿叽叽叽嘎嘎嘎这儿起哄呢，有人喊了这么一声，都督到，把这些守关军校机灵吓得打了个冷战，赶忙呼啦全都站起来了，整理衣冠，抄起刀枪，咔嚓一下胸膛一挺，摆了个样子给都督看看，我们还有点尚武精神。陆逊呢，早就看到眼里记在心上，他没说什么。感情今儿个陆逊挨个的关口他都要走一走。陆逊一看这怎么得了，各个守关军校如此懈怠，这不是等于把所有的关隘交给西蜀刘备一样吗？看了一圈回来只连夜升帐，呵，这巨将鼓敲的呀就像爆豆一样，各个帐口的这些将校这么一听，怎么着，都督升帐了，哎呦，有好些人相视而笑，互相看了看都乐了，行了，大概咱们都督啊憋这火候憋得差不多了，再不然就是都督偷偷的吃了个豹子胆，这胆子大起来了，这准是要连夜与刘备开战，你我赶快听候差遣。一个个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都收拾好了，呼啦一下往大战口里边这么一站，个顶个眼睛瞪都像活巴似的瞅着都督陆逊。传令吧，传令好打呀。陆逊看了一看众家将校，列位将军，我奉主公将令，受主公之重托呀，领人马来拒刘备。我到此以后已经和众将打过招呼，我们现在只能紧闭辕门，高悬免战。我让诸公严守关隘，守关的军校为何如此懈怠呢？问完了这几句话没有回声，众武将这么一听，哦，这擂鼓巨将我们以为是出征，感情是训话呀，都不言语了。这不言语不行啊，陆逊问呢，我让你们守着关为什么都坐那儿打盹啊，得给我说明白。韩当啊气得直哆嗦，旁边周泰用手轻轻一个劲儿的直拉他，那意思你可千万少说话，你听别人怎么说你不要搭声，那哪拦得住。都督听了，韩当哗一下抢步就出了列了， 他给陆逊插手施了个礼。
哦，韩当将军，
请韩当将军给我说一说吧，为什么守关军校这么懈怠呢？
都督，
韩当心说你还问呢，为什么这么懈怠？只因为都督你。
嗯，
陆逊这么一听，此话怎么讲？
都督荣兵，你听着吧，你
我们都是江中的老臣了，为给主公创立霸业，我等披坚执锐，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我没打过这个窝囊仗。主公委任您为大都督，听说在金台拜了帅，那就是为了让您设法杀退蜀兵，早定大计。您来到前营，就应该调动人马分头征进，好为我家主公图起大事。没想到您整天让我们关门坚守，难道说我们闭着营门悬着免战就能杀退刘备不成？都督啊，我等东吴老将并非是贪生怕死之辈，都督何必这样减我江东之锐气？
哎，
众将一听韩当将军这几句话，每个字儿都是从牙缝子里边挤出来的，这是真急了。大家一起应声冲上十里。都督啊，我家韩将军所言是理，我等今愿请令去与大耳贼决一死战。哗，这帐篷里可就有点乱了。陆逊看了一看，把眉峰一锁，唰，双眉挑起来，他二目圆睁，拿起虎胆往帅案上狠狠的这么一拍，啪，把众将吓了一跳。随后陆逊一回身，苍啷啷，就把上方宝剑亮出来了。宝剑出匣，一道寒光啊！列位将军，我陆逊虽是一个书生，蒙主上托重任，主公还认为我有尺寸可取，起码我能忍辱负重。我已经三令五申了，不要与刘备接战，你等应该严格把守各处关隘，不许妄动，如有违令者一律斩首。唰，手起剑落，咔嚓一下，那帅案下去了一个犄角。众将这么一听，嗯，哎呀，个个擦拳魔掌啊，谁也不敢吭声了。再多说一句就把你推出去了，这上方宝剑太厉害。
嘿嘿，韩当气的是七窍都生着烟了。
周泰从这大帐里把他给抱出去了，
没看见都督的火气呀、啊、今儿都剑劈帅案了，咱呐按令行事吧。
还不听？那不行了，干脆把着吧。各个将校分头下去传令，甭管是水路还是旱路的，都得在关隘上严格把守，准备好弓箭回平。如果西蜀来偷营，就狠狠的打；如果西蜀来骂阵，就别理他，把那免战牌挂的再高一点的地方去，他好显眼。今后哪一个再敢在关前懈怠，打盹下棋发愣，哎，都不行，谁敢要眨一眨眼睛啊？
怎么样啊您呢？
嘿嘿，
把这将军气跑了，他生着气传令，按现在话说他思想没通啊。众军校这么一听，我们以为不让眨眼睛呢，那怎么能行？守着吧。又守了好些日子，众将屈指一算呢，快仨月了。我说啊，咱们这都督可真有绝招啊。怎么呢？你看，自从主公委重任他登金台拜帅以来，直到咱的大营，屈指算来仨来月了，整天关门闭户，不跟人家打，你说这叫什么元帅？哎呦，你快别提他了，他就趁那尚方宝剑，谁要说别的，他就知道先斩后奏，这哪儿行去呀？注意了，怎么了？都督来查官又来了，嗯，三天两趟啊，查吧，够精神的。果然，都督陆逊来了，查了一圈，感情陆逊都督啊，真是三天两趟的查呀，各个关隘，甭管是水路汉路，他都走遍了。今儿个大家偷眼这么一看，觉得陆逊都督心情特别好，精神也不同于往常，特别高兴。他看哪儿都不住的点头，看来都督是很满意。嘿，我说啊，这回弄差不多，都督大概要开战了，看出来了吗？我看那个眼神直放光彩，净看那不好使。话没说完呢，中军大帐的巨将鼓响了，你看怎么样？擂鼓声仗，要出兵了，快去！众将又跑来了，大家进的帐来，分两旁站好，等待着都督传令。就看陆逊笑呵呵的往那一站，首先提出来三个关口，这三个关口把守的很好，没有丝毫懈怠。都督为此啊大聚众将，干什么呢？重赏这些守关军校。哦，大伙才明白，合着五更半夜的把我们弄鼓兵帮一敲，全都聚在这儿来发奖啊。哦，这叫守关奖，发吧，这么发咱们江东就快了。有些个武将也不跟陆逊置气了，韩当现在都没火了，怎么回事呢？周泰劝他，你要总这么生气上火的，你想气死啊？都督就是这么个战法，你就听着得了，你要真横啊，不用都督下手，自个儿把那尚方剑拿过来抹了脖子不是就完了吗？韩当一听，我撑的，我没死在刘备手里，我自己抹脖子，这不结了吗？既是如此，兵听将令，草随风，您就听着吧。哎，韩当一想，这话也有理呀，所以他也不生气了。今儿个陆逊都督一发这精神奖，怎么叫精神奖啊？因为陆都督看见了，守关军校都很精神，因此重赏。所以叫精神奖。韩当一想，真可笑，把他乐得都要岔了气了，全仗武将，没有不笑的。哎，陆逊都督挺高兴，怎么，哎，这仗生的还有点意思啊，大家是欢欢喜喜，乐呵呵的来，乐呵呵的走。韩当周泰一想，对，最后咱们乐呵呵的把江东给人家刘备就完了。东吴大营挺乐呵啊，刘备可急了。他急什么呀？刘备能不着急吗？这都多长时间了，由春到夏一直就在这儿打，人家陆逊就不理他，每次看见的都是免战牌。你往上攻城吧，人家守的还挺严实，还攻不上去，这怎么能行啊？这天一天比天热呀，军卒眼看着就受不了了，
天热点也凑合，就是这个粮食是个大事儿啊。军中无粮，不战自败。这个后边往山供应粮啊，相当困难。刘备这战线拉的也太长了，战线长是一个方面，他离家也太远了，由四川成都往萧亭这盒运粮，你走什么地方？走旱路，爬大山呢？常言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水路走，由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把粮食在这小木船上一点一点的过三峡，那得多少天呢？所以说很困难，刘备就越发着急呀。同时呢，每天都有人来向他禀报，禀报什么呀？这军卒热的受不了了，简直说甭打仗了，活都要活不下去了，都快热死了。要想凉快怎么办呢？就得傍山进水呀，把这个营寨重新扎一扎。马良这么一听，这可不行啊！陛下，您可得好好想想，这个陆逊自从孙权封他为都督之后，他来到这儿可一仗没跟咱们打呀，一直的闭着辕门，挂着免战牌。我说此人呢，必有奇谋，他准有一个特殊的办法，他想要战胜咱们。尤其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个营寨可不能随便的变动，您这么一变动，探报暴雨陆逊他得知消息，他就要来打咱们呀。哈哈，刘备一听马先生这个醒提得很好，寡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如此这般，小子陆逊可擒呐。哎呦，众文武这么一听啊，都用敬佩的目光盯着刘备，陛下神机妙算，我等远远不及，差远了。刘备听了这会儿是捻然微笑，呵呵，他当时传旨让吴班呢挑选一些老兵和体弱多病的士卒到吴军前去骂阵，自己呢率领10000名精兵埋伏在山坳里，只要陆逊开关出来一打你吴班，我咔嚓下子就把后路给他切断，两气夹攻，小子陆逊插翅难逃。吴班奉命带着人跑到吴营这儿来骂战来了，骂累了就坐在地上骂，再累的慌呢躺那儿骂，越骂声越大，是越骂越难听啊，指名点姓骂陆逊。骂什么呀？骂陆逊和他手下的所有武将都是些无能的无狗，胆小怕死啊。这下可把韩当周泰气坏了，气得暴跳如雷，他们怒吼一声豁出来，让都督取了我们的首级，也要大开辕门与刘备决一死战。